办法抵抗。灾害来到，每一个人都会受到影响。你是英国首相，你也会感染到；你是川普旁边的贴身的随附，也会感染得到。高层、低层都会受到影响。那人人自危，人与人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不但是病毒上、医学上受到影响、传染，连带的政治、经济、社会都受到影响。因此 ，COVID-19 不断的给人很多的地方去思考。其中有一个思考，在各位弟兄姐妹今天早上所读的这段经文当中，圣经对于这个末世的预言是不是真实的呢？对于有怀疑的人来讲，如果说圣经的预言是真实的，可是人是不是相信呢？那人类是不是付得起这个不相信的代价呢？最近在网络当中看到，如果 COVID-19 对是神对人类发出的警讯，到底人类有没有学到这个警讯？难道说我们就说，哎呀，这是因为这个病毒比较难对付，只要这个疫苗或者药物发明出来就没事了？如果人类仍然是完全的相信，而且完全的依靠过去这500年来所发展出来的科技也好、理性也好、政府组织也好，甚至我们的经验来面对将来的日子，那将来有一天如果这些东西都失败，人类还能够靠什么东西？我们必须要说一件事情：人类来到一个信仰的岔路口。没有信仰的人，你要将来要靠什么过日子？如果再来一个病毒呢？更凶、更猛烈呢？基督徒而言，也要面对一件事情：你也到一个岔路口，到底我的信仰有多真实？这个信仰对我到底有多大的影响，让我能够面对将来的日子？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慈悲天父，我们真的是来到你的面前，主啊，把我们自己放在你的面前。主啊，虽然说病毒的肆虐，主，但我们愿意更多来思想你，求你帮助我们从这样子疫情当中，当我们亲身体验到的时候，主啊，求你告诉我们，主啊，你要我们学什么样的功课，帮助我们面对将来可能挑战更多的日子，帮助我们预备好自己面对将来的日子。献上我们的感谢，奉主耶稣名祷告，阿们。在今天早上弟兄姐妹所读的这段经文当中，讲到一件很特别的事情，就是门徒来问耶稣啊，将来末世的时候会有什么事情发生？耶稣讲了很多，其实都蛮仔细读起来，其实跟我们现今所这个世界的状况，蛮多是应验的哈。他说，将来有好些人要冒我的名来说我是基督，的确，而且要听见打仗和打仗的风声，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多处必有饥荒、地震，而且耶稣说这都是什么？都是灾难的起头啊！这是世界的状况。人呢，不但有人冒耶稣的名说是他是基督，而且人要把我们陷在患难里面，甚至要杀害我们，而且人要因为你是基督徒，因为基督的名字被万民恨恶，许多人将会跌倒，彼此陷害，彼此恨恶。然后这个世界上，这个社会当中有很多不法的事情增多，很多人的爱心 会慢慢的冷淡。因此各位弟兄姐妹，面对这个将来或者是现在的艰困的环境，当然战争、饥荒、地震是刚刚所读所看到的，如果配合着启示录去看，也有刀剑、饥荒、瘟疫以及河流跟海洋的污染，全世界环境的污染，而在这个社会当中会有属灵上面的混乱，假先知、假基督会出现，甚至最后面会有敌基督的兴起，基督徒会受到迫害，我们会被陷在患难当中，甚至被有杀害的危险，而这个社会人的爱心冷淡。因此面对这个世界的走向，各位弟兄姐妹或者是朋友们，不论你的信仰是什么，或者你信仰的是什么样的状况，我们自己或者是我们的后裔都要面临一个更残酷的世界，这是一定会发生的事情。今天是父亲节，因此我要借这个时间向所有的父亲或者是家中的父母问一件事情，我们的责任是什么。当如果能够认清楚我们的责任跟我们的负担，我们现在就要开始思想，并且要开始采取行动。什么样的行动？最基本的一件事情，我们要如何建立家庭的成员，我们的配偶、我们的下一代或者是下下一代有正确的信仰跟成熟的灵性，来面对这个信仰纷乱的末后时代。我们必须现在要诚实的面对我们的信仰的状况。因此我要问一个问题，各位弟兄姐妹，这个问题也许对基督徒言听起来是觉得，怎么会这么问这样子的问题啊？我要问的是说，我们问自己，我们是不是一个已经信主得救的基督徒？上个礼拜张兰传道跟我们讲到悔改，相信悔改的道。如果你已经觉得自己已经悔改了，我必须要再问一个问题，我是不是一个已经信主得救的基督徒？我甚至要问说，我们自己，我们的证据在哪里？如果你很确定，那你要怎么样帮助我们的每一个家庭的成员跟我们的后裔也有这样的确定呢？这是我们在面对这个时代的时候，我们要从最基本的问题问我们自己开始。或者我用更白话来讲，我们相信我们生命结束了之后会上天堂吗？我想这是最白话来的，会不会？我们想想看，会不会啊？如果你拿这句话来问一下非基督徒，你会得到很多不同的答案。有些人会表示说，哎呀，我是个好人嘛，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对不对？不是不报，时间未到而已吧。甚至有人认为，我死后会到生命的下一个境界，我这辈子做得好的事情，我下一辈子会更好。或者是有人根本就不考虑说，啊，你不要跟我讲这些事情，因为我这辈子都搞不动，你搞不定了，你跟我讲下辈子干什么？我先把我这辈子给弄清楚再说。他认为人生就此一遭了，反正过去以后一了就白了，或者是有其他宗教相对神秘的看法，我们就不谈。那如果拿这个问题一样来问基督徒，也许也有更多的答案，但是你可能会遇到说，哎呀，我上教会聚会侍奉奉献几十年的时间了。换句话说，你问他这个问题有点太唐突太多余了吧，怎么可能基督徒死后不上天堂？到底什么东西能够保证 这件事情。在这样子疫情及世界纷乱的时代，我们要考虑一件事情。在彼得后书第一章第八到十一节，使徒彼得告诉我们说，所以弟兄们应当更加殷勤，使你们所蒙的召恩召和拣选坚定不移。你们若行这几样，就永不失脚，这样必叫你们丰丰富富的得以进入我们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这边要注意各位弟兄姐妹一件有一句话，他说更加殷勤，换句话说你要有 effort， 你要花时间的。我们必须要确认自己得救的确据，我们要确认我们对我们所蒙的这个恩典、这个信仰跟神的拣选更坚定不移，是我们应该有的责任。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不是客观的去学习，哎呦，这个得救的确据是什么，第一点、第二点、第三点，不是的，不只是如此，而是要更主观的问我们自己，我到底有没有得救的确据，有还是没有。一个基督徒如果对信仰没有确实得救的确据，是我们灵命成长的严重障碍，因为你不清楚自己到底在什么样的状况当中，也是我们灵命光景摇摆不定的根本原因之一。但是这并不代表说我们去学了以后，我们就要来拿我们所学的去论断他人，你到底 这个 A 是得救 B 是不得救等等之类的，不是的。我们不要在这件事情上面、站在神的角度去看人。但是也要提醒一句话，如果你觉得我没有得救的确据，问题是谁能够知道他不是蒙拣选的？也许今天你没有，但是谁知道明天也许神就让你蒙恩呢？因此你无法确定你明天不会蒙恩。有许多蒙神拣选的人是还没有归向耶稣基督的。作为教会，也要留心这个教会的羊群是不是我们在我们初信的早期，越早越好，就有把握让弟兄姐妹们刚刚信主，慢慢的教导他们，与他们分享蒙拣选的人，他们有灵命，他们有得救。蒙恩得救的确据，这样子他们灵命成熟就能够有一个好的起点，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那我们就仔细来思考这件事情，对于自己是否得救的认知呢，有四种人。第一种人，他还没有得救，他知道他自己还没有得救。譬如说没有信主的人，他说我不是基督徒，我也不信基督教，那如果按照基督教得救的看法，那当然我还是没有得救嘛。但没有得救人知道他自己还没有得救。第二种人，得救的人他不知道自己已经得救了，是有可能的，也许加入教会有一段时间，他对这样的信仰很渴慕，读圣经也有感觉，但是他不太清楚到底自己是不是已经得救，也许他可能不知道。当然我们也希望有第三种人，得救的人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知道自己已经得救了。我们巴不得今天这个时间的分享能够让第二种人赶快的变成第三种人，能够寻找自己得救的确据，让得救的人知道自己已经得救。但是会有第四种人，还没有得救的人，他知道或者他以为认为自己是得救的，就是因为这第四种人就产生了一个麻烦。如果还没有得救的人他以为自己是得救的， 那么已经得救的人怎么知道他自己是真正得救的？换句话说，就是第三种人跟第四种人，他们这两种人都认为自己已经得救，问题是一个是已经得救，一个是还没有得救，怎么办？因此，一个错误的得救的把握，来自于对得救条件或者是得救内容的误解。啊，这不会，我们今天不会花太多的时间来讲这件事情，但基本上，误解就来自于认为自己可以靠行为得救。不管你是认为我在教会多年的有好的表现、服事奉献，或者是认为自己心地善良，我不会争功诿过，我修身养性，我是个好人，与人为善，我相信好人有好报，或者我过去做过坏的事情，我痛改前非，我可以补我的功德。我想这不是我们今天所讲重点，但是有可能是对得救是会有误解的。那这个地方我特别要提出来，在西敏信条，西敏信条是改革中关于我们的信仰很重要的一个信条。我觉得他对于得救的确据讲得非常的好，我把它提出来跟弟兄姐妹分享。他说，虽然假冒为善的人跟其他还没有得到重生的人，可以凭着虚伪的盼望跟肉体的致富，自己欺蒙自己是蒙到上帝的喜悦，以至于得到拯救。但是他说，这种盼望终必落空。换句话说，有一些没有得救的人以为自己得救，这些他们的盼望、他们的根基会落空的。但是相反的，那真正信主耶稣基督、诚挚爱他、竭力以无愧的良心在神面前行事的人，今生可以有得救的把握，却知道他们是蒙恩的，而且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这个盼望不会使他们得到羞耻。那他的第二节，刚刚讲的是第一节，现在讲的第二节，他说我们的这种把握啊，不是由于不实的盼望啊，也不是我们这个脑袋想象出来、凭空臆测出来的，也不是说把所有的这个或那个的想法堆在一起的，它是一个不会落空的信仰确据。它的基础是什么？第一个，神救恩的应许，这是从上帝来的真理。我们真实的相信圣经是神的话语，神的话语如此说，一定会如此的成就。第二点，他所应许的恩典的内证，我们领受神儿子的灵，圣灵跟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我们受了他的印记，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这是西敏信条，我觉得讲得非常非常好，关于得救的确据。这也是让我们有一个，当我们思想得救确据这个 topic 的时候，是一个好的机会，让我们再度到神的面前反思，到底我们的信仰的内涵是什么。因此今天早上我要花一点时间讲三件事情跟得救的确据相关的议题，这是非常重要的三个议题。第一个，我们要相信神的话语跟应许；第二个，圣灵的内在的印证；第三个，属灵的低潮，我们在困难当中的确据。相信神的话语跟应许，第一点，在圣经当中有很多的经文提到神对这个世代、对所有的世代的人他的应许。在约翰一书第五章十一节到十三节讲到一些，讲到一句话，他说，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信奉神儿子之名的人，要叫你们知道自己有永生。写给这些基督徒就是了，就叫你们知道有，你们有永生，有，你们有。弟兄姐妹，你相不相信有永生？神的话语在这边所讲的。所以约翰福音六章三十九到四十节，四十节讲说，耶稣说，因我父的意思，耶稣说神的意思是叫一切见子而信的人得永生， 并且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这是神所讲的，弟兄姐妹，你相不相信？第三段经文在彼得前书第一章第五节讲到说，你们这个因信蒙神能力保守的人，必能得着所预备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因信蒙，因着信仰，我们能够蒙神能力保守的人，基督徒，你真正信神的人，必能得着所预备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各位弟兄姐妹，我只列出了三个地方，这是神应许基督徒，我们有这 救恩为我们预备，将来会有永生。我相信还有很多很多其他的经文讲到一样的事情。问题在于我们相不相信，我们怎么样能够把这些话语存在我们心中，认为那是一个必定发生的事情，让我们信仰到这个地步？还是你只是把它当成经节背起来，但心中到底是否确实的相信，还有一段距离呢？在这三段经文当中，神就能允许讲到三种人，其实就是一种人：信奉神儿子之名的人，见子而信的人，因信蒙神能力保守的人。这些人会怎么样？这些人知道自己有永生，他会得永生，他会得着所预备要显现的救恩。各位弟兄姐妹，得救的确据第一件事情就是要相信神的话语跟应许。这个相信并不是说好像考试要读参考书背起来而已，而是真的让它成我们生命当中的一部分。我们必须要真实的相信这件事情一定会发生。得救的确据这是第一点，我相信还有很多的经文，请弟兄姐妹回去一定要花时间好好的读圣经，好好去查考这件事情到底我有多少得救的确据在这当中。第二个叫做圣灵内在的印证。这两段经文分别在以弗所书跟哥林多后书，我想弟兄姐妹应该读了不止一次了。以弗所书讲到说，你们既然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就是我们啊，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我们受了圣灵成我们身上的印记，这个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凭据一直等到神的名被赎，使他的荣耀得着称赞。同样在哥林多后书讲到是说，他又用印了我们，并且赐圣灵在我们心里做凭据，又是凭据。神借着保罗讲了两次，至少这两次，圣灵是我们的凭据，凭据。这我们都很熟悉。然后我今天要再加另外一道经文，在罗马书第八章十五节到十六节讲到说，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同证，各位弟兄姐妹，当我们把这三段经文放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可以得到一件事情：第一个，我们圣灵是我们心中凭据，这我们相信；第二个，圣灵跟我们心同证，这个我们也相信。这两件事情加起来是什么意思呢？各位弟兄姐妹， 你如果有跟别人签合约的经验，如果说买卖，你一定会有收定金，对不对？除了合约之外，定金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凭据。我们对凭据的概念大概是这样子，就是说我收了一笔定金，然后回到家里面把这个定金放在什么，放在保险箱里面，或者是存在银行里面，这是凭据。但是这边讲这个是凭据，不只是这个概念。一般来讲，我们心中认为那个凭据是想到时候我们拿出来看一下，哎呦，对啊，我有这个凭据。但是在这边讲到说，圣灵乃是跟我们的心同证，表示这个凭据，这个圣灵是会跟我们的心互动的。 它不是一个东西锁在保险箱里面，它不只是一个单单一个很宝贝的东西啊。圣灵是有思想，是有位格，它会在我们心里面发生功效的。这个凭据是会发生功效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当事情还没有完全成就的时候，它会跟我们的心互动的。它不只是单单一个宝贝的东西，圣灵是有位格的。因此我们必须要认识这件事情，凭据这个概念我们必须要更深一步，它会跟我们的心同振的。我会举两个例子来跟弟兄姐妹解释这件事情。在彼得后书讲到是说，他又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叫我们既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与神的性情有份。与神的性情有份。我们基督徒常常说什么东西是不是属灵的，人属灵的啊？这件事情是不是属灵，有没有属灵，有没有属灵。因为信主之前圣灵不在我们身上工作，但信主之后我们感受到圣灵的工作，我们对圣灵工作会有感动，我们会发现圣灵的工作不但是真的，也会让我们开始有一些渴慕，会渴慕那些属神的事情，它会跟我们的意志 理解力或者是我们的情感来结合。举个例子来讲，1989年那时候我刚刚到美国念书，那时候在纽约上州叫 Rochester 那个地方。那个时候呢，纽约上州的大的城市 Syracuse 雪城 Rochester， 然后再过来就是 Buffalo， 这三个城市，甚至连再东一点有一个叫 Albany 的纽约的首府，都会有所谓的华人教会就集合起来办福音营。然后这个福音营就办在哪里呢？就办在 Niagara Falls 的旁边，或者是美国那一端。那时候教会就会找一个很合适的场地。那时候很多很多全世界各地来的华人的留学生，然后我们就邀请他们，然后我们就从 Rochester 开车就两个半小时，就辛辛苦苦把他们载到 Niagara Falls 那个场地，还是办福音营。那我偶尔记得那时候。连续好几年都有办这样的福音营，那我们都很高兴，而且有一个讲员，那个时候叫徐华医生，他讲到真的是很吸引我们。我们就发现一件事情，在那个时候我们心中真的火热服事，火热听到，有时候下了课5点多开车，他那边已经在快8点钟，聚会刚刚开始，那个讲员又很愿意分享，我们从8点钟开始一直听到，觉得很渴慕神的话语。等到他讲完的时候，手表一看，竟然是晚上11点钟。那时候我们会发现一件事情，对神的道渴慕的会有这样子渴慕的状况，因为我们有心中有圣灵在这样催逼，帮助我们有渴慕属灵的事情。所以这就是圣灵会让我们跟神的性情有份。否则的话，如果对信仰没兴趣的人，你叫他坐在那边听一个不知道哪里来的人讲道，讲3个小时，而且是很累，上完课就过来，就不会有那种渴慕。这种渴慕是来自圣灵在我们心中的工作，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第二个例子，在彼得前书1章8-9节讲说，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却是爱他，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如今虽然不得看见，却因为信，是因为信他，就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并且得着你们信心的果效，就是灵魂的救恩。信主的人有一个很特别的喜乐，就是对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每当我们来赞美他，来敬拜他，读他的话语的时候，心中就会有很多的喜乐出来。这是一个很自然的。因此，基督徒唱诗歌，会有时候有些弟兄姐妹性情比较开朗、放开，他会真的有很多的 动作也好，心中喜乐也好，声音也好，会在神面前赞美神。我没有办法想象一个基督徒，如果他信主之前很喜欢流行音乐，结果信主之后对基督赞美神的诗歌却毫不感兴趣。哎呀，我这个真难听，我去还是回去听我的流行音乐。我知道我还是喜欢听摇滚乐。我们没有办法想象一个基督徒，如果他信主之后还仍然不喜欢唱这些诗歌，还是去喜欢这些世界上流行的音乐，没有办法想象。因为我们没有看过耶稣基督，可是每当我们赞美他、敬拜他的时候，心中就有那种喜乐油流出来。这是一个圣灵内在的一个工作的印证，这是相当重要的一件事情。各位弟兄姐妹，圣灵会帮助我们心中有一种坚定、完整、彻底、有效的确信，帮助我们开我们的眼睛，知道我们的耶稣基督又是真神又是人。这种巨大的影响力会影响我们的行为。记不记得当主耶稣问他的门徒说：“你们说我是谁？”西门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而就耶稣说什么：“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的。”换句话说，使徒彼得看到耶稣基督真正的身份，他看到了。而耶稣说：“这个是神告诉你的。”就是说，每一个基督徒到现在，我们都是这样。我们会赞美神，有喜乐，是因为我们看到耶稣基督是真神。而这个当初的 principle 一样应用，这是天上的神指示我们的，透过圣灵在我们当中的一种印证。所以圣灵的内在的印证，我今天早上讲这两件事情。第一个，我们跟神的性情有份，我们会渴慕神的话语，会渴慕在教会当中。第二个，我们心中有一个赞美，有一个真实的喜乐流出来，那是神坐在我们身上的。所以圣灵的内在的印证，今天早上我们分享这两点，这些印证会帮助我们有真实的确据，会让我们真正的谦卑在神的面前，因为知道到底这救恩是怎么一回事。我们真的是蒙恩的罪人，我们会有真正的谦卑，我们会致力于追求神的圣洁应用在我们的身上，而且我们可以面对自己有真实的诚实的检讨。我们不会找理由，因为我就是这样，我就是罪人，我真的一无是处，我就是在神的面前，我们才能够真正来渴慕神，与神亲近。可是会有一些虚假的确据，它会导致我们有属灵上面的骄傲，让我们自满自负，怠惰于属灵的追求。我们觉得够了，我知道了，我知道太多，够我用了，我们就不会再追求了，会让我们自以为是，不会面对真实的自己。当然这种情况之下，跟神的关系就会是冷淡的。因此我要再把《信命信条》第18章第3节提出来跟弟兄姐妹分享。我们刚刚讲这些还是不会落空的确据，是在不属于信仰的本质。他的意思是说，这些信仰的确据并不是说像三位一体，或者是耶稣是人又是神，这种神学上的那种很信仰、很本质性的东西。真正的信徒可能要长久等待，经过许多困苦奋斗，才能够有这个确据。我们会不断需要不断的操练，所以史徒彼得告诉我们说，这个要殷勤去做，才会有这个确据。然而，既然圣灵使真信徒得知上帝开恩白白赐给他的事情，他就可以不用特殊的启示，用正确使用正当的方法，就可以有这个确据。就是过我们基督徒刚该有的生活，该有的做法，聚会操练。所以信徒都应当竭力殷勤，使自己所蒙的恩召跟拣选坚定不移，就像我们今天所念的， 因此可以在圣灵的平安跟喜乐当中，在爱上帝跟感谢上帝，因此顺服神所吩咐的这些责任，能够得到能力有喜乐，我们的心能够开广，这些都是因为这个确据而结的果子。这个确据也绝对不会使人偏于放荡。因此各位弟兄姐妹，我们蒙召乃是要殷勤的，使我们的拣选要确定，不是一天两天这个礼拜我做完就可以有的，乃是一直在不停在我们这一辈子当中一直往前来，殷勤的使我们的拣选确定，是要继续不断的。如果我们自满于我们的确据啊，认为这个理所当然的，很容易就会有属灵的危机。接下来我们谈一点，可是我们这人生过程当中并不是那么平静，不是吗？当我们遇到一些很大的事件，有了巨大的痛苦，譬如说生病，或者我们犯了一些很大的罪，我们这个信仰的确据就会怎么样？剧烈的摇动。譬如说大卫，他不但犯了奸淫的罪，他还杀人了。约伯遇到什么样的一个灾难，我们没有办法想象。彼得跟主耶稣这么长的时间，到最后竟然三次不认主。因此我们会因为着苦难、犯罪或者是自我的失败，失去了对神话语的渴慕，甚至失去了在圣灵当中平安自省的意愿，进入很极度的属灵的低潮当中。在这样子的光景当中，各位弟兄姐妹，可能我们沉思想想过去的经历，或者是透过属灵的书籍，或者看讲台的录像，可能都徒劳无功，没有办法让我们从那当中情况出来。在这种情形之下，我们必须要牢记一个属灵的原则，也就是说，因为刚刚讲到殷勤，属灵的功效我们必须要经由不断的行动当中来获得。即便我们遇到很大的阻力，我们仍然要行动。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不要留在坐在那个挫败当中，我们必须要行，才能够过死荫的幽谷，才能够不怕遭害，才能够说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我们必须要行，才能够过死荫的幽谷。因此保罗告诉我们讲，他说他只有一件事情，忘记背后，努力面前，过去如何就放掉吧，努力面前的，而且要向着标杆直跑。另外他也在哥林多前书讲说，但是他奔跑不像无定向的，斗拳不像打空气的。因此对于在这种情况的弟兄姐妹们，我说如果你真的想哀哭，你就放声痛哭。如果你难过，那就让你自己满怀的伤痛。如果你很痛悔一些事情，不管自己的或者是别人的，或者发生在周遭的，那你就真心痛悔，没有关系，哀哭是正常的，难过是正常的。但是要该聚会的时候，仍然请你保持聚会。如果你想要祷告，你就尽力的祷告，你想做事你就做事情，让我们的日子能够往前走。不管你是在跌倒的情况当中，或者失落的情况当中，方向不要改变。不管你是快着走，还是你是慢着走，还是你是扶着拐杖一步一步一小步一小步的往前走，你都要走，因为神就会在前方引导我们。这是在困难当中的一个确据。我们的确是软弱的，的确信仰会到低潮的，的确会遇到一些非常不应该发生但是却发生的事情，但是不要失了那个方向， 要继续的往前。各位弟兄姐妹，确认我们的信仰的时代已经来了，真的时间不多了。我也不晓得这个 COVID-19 会到什么时候。前两天世界卫生组织说还有可能这个到今年年底到明年年初才会退去，甚至还有第二波的来临，我不知道。但是这个世界将会更剧烈的动荡，我们在加拿大没有办法置身事外，这是确定的一件事情。信仰会变得更真实，因为它会变得更迫切，我们会被逼到一个地步，可能要做抉择。这个世界会变得让人更瞠目结舌，更难以适应。我们自己或者是我们下几代将会被迫做出很多的抉择跟改变，帮助他们有信仰得救的确据是非常重要迫不及待的事情。我们这一次是被人家关在家中，外出要带防护的装备，各个国家封闭机场保护自己。下一次呢？03年有 SARS， 09年有 H1N1， 2020年本来这是一个非常漂亮的数目字 ,2020。结果呢？下一次如果又是病毒，更致命的病毒谁都挡不了，怎么办？或者是种族战争开始，民要攻打民，发生在美国及全世界的，发现很多人欺负很多人，或者是因为这些种种带来的饥荒呢？我们这一次 COVID-19， 我们可以去超市还买得到东西吃，万一下一次是没有呢？这个社会如果开始逼迫有信仰的人怎么办？各位弟兄姐妹，各位父亲母亲，坚信确认我们的信仰吧，花时间在神面前寻求确认我们的信仰吧。马太福音24:13讲说，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慈悲天父，我们在你面前，我们再一次求你对我们说话。主，我们虽然在疫情当中，我们感觉到受到限制，主，但我们的心在你面前是自由的，因为主啊，你的圣灵在我们心中做工作。主啊，就求你让你的圣灵在我们心中催逼我们，更迫切的来渴慕主你自己的话语跟圣灵的感动，叫我们的信仰从今天开始再一次被更新。主，我们再一次更多的渴慕你，帮助我们过下面的日子。献上我们的感谢，奉主耶稣名祷告，阿们。
谢谢康州长老的证道，下面是回应诗歌的时间。